我決定先回答一個問題。
我決定先回答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說有一個人他心裡面痛苦的時候呢，
一個人心中痛苦的時候，
他有一次在聚會裡面就唱了一首詩，然後呢他好像進入那首詩所表達的情景裡面，就因為這首詩得到安慰，心靈得到解脫，他說這個是不是冥想。
有一個人在聚會裡面唱一首詩，他就進入到這首詩歌的情景裡面，就得到安慰解脫，請問這個是否冥想呢？
這個分辨冥想的原則其實我講了幾次，
分辨冥想的原則我講了好幾次了。
最重要你是不是做一些事令到你頭腦空白停頓下來，
最重要是你是不是做一些事讓你的頭腦停頓空白下來。
所以如果這個人只是感覺很舒服很安慰，但是頭腦仍然在活動的話，那個不是冥想。
所以假如这个人感觉到很舒服但是头脑还是在活动的话，
但是如果他已经进入一个异象的光景而他的头脑是停顿的呢，
但是假如他进入到异象光景而头脑是停顿的，
算是冥想，
那就算是冥想，
是有危险，有危险
就有危险了。
所以我很难跟你讲是哪样，
所以很难跟你说是哪一样。
okay.
下面我会用各位手上的两份心理学与圣经神学反省和心理学与圣经神学反省二这两份的笔记来做一些的神学的反省。我们先从第二份的第一页开始来看。很多弟兄姐妹在从事辅导的事业的，或者是服事的，或者是从事有关人的职业，比方说做老师啊，办学校，做社会工作，甚至服侍医疗服务。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会用真理来光照我们，圣灵也会纠正我们对真理的错误的理解啊。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有好的动机，要帮助人，要做外展的工作，透过各种的媒介分享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才会花时间来这种心理学与圣经的讲座的。不过圣灵在我们心中光照，我们有好的动机，这一切呢并没有改变一件事，就是大多数的基督徒啊，没有人是例外的，差不多啊，大多数的基督徒啊的思想里面都含有一些不符合圣经的观念，也就是世界观、价值观，这些往往是跟圣经所教导的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假如是从事辅导、教育、医疗、社会工作等等，或者我们做父母亲啊，我们呢假如愿意成熟长进，我们愿意长期有效帮助别人的话，就必须要学习圣经的真理，也就是纯正的符合圣经的神学，或者呢我们在这里正道的系列用的词是圣经的世界观。我们没有意思要论断各位的动机，也不论断我们愿意帮助别人的目标。没有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早上起来说，哎，今天我开始决志做一个邪教徒啊，没有的，对不对？至少我们一般的福音派基督徒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诚恳地邀请你重新地审核自己的世界观。曾几何时你重生得救悔改信耶稣了，那是你第一次的觉悟，第二次的觉悟可能是你慢慢发现心理学有很多你当时认为很有用、很好、很有效的东西，你进入到一个第二次的觉悟了啊。所以今天呢，你会心中有很多的从心理学来的价值观。我呼吁啊，我本人呼吁各位呢，让圣灵来帮助你经历一个第三次的觉悟，就是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做教育、辅导、医疗、社会工作，或者做父母亲教养孩子啊，圣经来管理我们。 我打一个比方，比方说今天的讲座假如不是讲心理学与圣经，是讲教会增长的话呢，你让我来讲的话，我也会告诉各位，今天在神学院里面的教会增长，就是教牧学博士班，大多数的神学院都在教市场学、广告学，简直就是资本主义 business school 商界的市场学搬到教会来。我同样的会呼吁牧师们放弃市场学，回到圣经，好好教导神的道，好好用神的道劝诫人的。所以不过今天我们是在讲心理学，我也会呼吁啊，神学院教授放弃心理学，神学院放弃世俗心理学来做基督教教育跟辅导课程的内容，我也会跟牧师们讲放弃心理学回到圣经，一样的。因为不论我们是神学家、神学教授、牧师、长老、执事啊，商界的、教育界的、辅导界的人士呢，我们都有一些的不合乎圣经的理论要清理的，没有人是例外的。假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对圣经的理解，那我们这里讲世界观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不光是告诉你怎么进天堂过圣洁的生活的，圣经是要管你怎么帮助别人的，耶稣是主。好，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基督徒呢，你是完全搞好了你的神学世界观才信主的。假如上帝要求你的世界观完全合乎圣经才能进天堂的话，天堂是空的。我们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呼吁，诚恳的呼吁，让圣灵感动你进入一个第三次的觉悟。假如你目前已经被心理学的错误的观念迷惑的话，没有意思要论断我们的动机啊，我们大家都盼望教会成熟，充满着神的道。不过事实上，第四点，很多的基督徒辅导学教授，除了圣经辅导运动的教授以外，大部分神学院，我住在洛杉矶，三大神学院的心理学院完全是世俗心理学的，完全是融合派的，不是荣格派哈，派吗？不是荣格派，但是完全是融合派的 Fuller, Azusa and Biola 三大学校完全是用世俗心理学进到神学里面的。所以这个，然后华人的神学院呢也不例外。假如是用圣经辅导的，我可以数得出告诉你是哪几个教授在全世界华人神学院所以所谓心理学与基督教信仰的融合必然是失败的。张博士的论文就告诉我们是必然失败的，已经有一半的以上的学术的理论已经进到基督教的心理学，不是圣经辅导，是基督教心理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清理我们的思想。好，你会说林牧师，你是不是要我们放弃心理学，不要去读了，不要去搞了？我这样说好了，我们先勾画一幅理想的图画。理想的图画乃是，那你说没有，世界上没有这么理想的教会，我说不是没有的。你现在开始改变你的教会，就将来就成为理想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儿童主日学跟初中没有到十五六岁之前，小孩子的主日学少年团契就学习教义、要理问答、教义、伦理，包括性伦理、护教，包括科学与圣经、创造论，包括怎么面对邪恶的心理学等等。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呢，他等于在一些圣经学校读的那些的课程，伦理学、护教学、教会历史等等。然后若有人愿意到大学里面读心理学的话，他已经读了十二年的主日学、系统神学、护教学、伦理学哲学历史、心理学历史都读过了现在他装备好，有备而战去大学读心理学。比方说我在一所很近前的神学院长大，我说第四代的传道人很蒙福的在一所很近前的神学院长大，可是呢神学装备不是很强，十四岁就奉献传道，到大学的时候有很强的 神学背景的神学生教导我们在校园查经，因为他们知道我要读神学，所以他们说你去读历史，在历史系里面去读哲学。所以我 每个星期一到五学的是在历史系学的哲学、基督教历史、旧约圣经、宗教、就是神学的历史、教授们绝大部分不是完全新派不信圣经，就是简直是藐视基督教的。我是有目的去读这些东西的，为了懂得怎么批判他们，然后我去一所很扎实的神学院去装备。但是当时大学时期已经有神学生教我们查经，等于教我们护教学跟神学，星期六晚上。所以你要去搞心理学吗？可以。 你是不是有备而战？等于你问我 你要读哲学吗？你是否有备而战？我说我星期六晚上当时所学的是神学，是不折不扣的真理，读罗马书、腓立比书、以弗所书，一节一节的，然后整个的真理架构建立起来，然后 每天早上去听教授去攻击藐视取笑基督教。这个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啊。藤进惠牧师就是这样读神学的，他读的神学都是新派的，但是是什么救了他？是教会救了他，爱丁堡的教会啊。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好，所以鼓励各位好好的研究圣经辅导学。那我们把很多圣经辅导的书都带来了，多次的一次一次带到我们的城市啊，所以现在已经不需要一定要跑到老远的地方去学圣经辅导。我的圣经辅导学入门的课程在张博士的网站，你可以 整个九堂都听了免费的听张博士 的网有两个网页，都是充满着要就是批判心理学的文章，要就是圣经辅导学的文章，有两个都在我的讲义后面都列出来了。好，所以我再说，我们鼓励各位好好的去整理我们的世界观。圣经不仅仅教导你怎么进天堂、读经、祷告、灵修、过圣洁生活，圣经是要管理我们怎么教导孩子、怎么做老师、办学校、办医疗的诊所等等等等的。好，我们来再看第二页。 张老师已经告诉我们了，是心理学有八大的前设，我把它简化成三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的问题哪里来？怎么解决人的问题？第一，人是什么？弗洛伊德说人是一大堆的性欲跟谋杀律Rogers 罗杰斯说人是没有灵魂的，是他的经验的总和。B.F. Skinner 行为主义这些研究人就是动物。新纪元说人就是上帝，没有一个是合乎圣经的。好，现在我们来面对一些张博士在他的分析里面浮现了一些的主题。一个是心想意成，应该说心想事成，就是心灵控制物质。假如说人有能力他的思想控制物质的话，严格来说只有上帝才有，连邪灵都不是有绝对的能力控制物，只有上帝是完全能够控制物质世界的。所以要说心灵控制世界，很多这些激励的 motivational training 就是教导你怎么用你的思想去发财等等简直就是教导你要做上帝。这个就是新纪元。新纪元是什么？我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Okay， 所以心想事成就是要我们做上帝，就像魔鬼要夏娃所做的。第三页，人性本善吗？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分四个状态来看。第一，就是神造人的时候，人状态一，状况一，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是良善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完全认识上帝、认识真理的。可是亚当夏娃犯罪，人类堕落了。今天人类在状况二，人一生出来就有亚当的罪归算给他这个是状态二。所以心理学家要我们做的就是回到伊甸园，这个是不可能的。从状况二回到状况一是不可能的，唯有进入到状况三，就是重生得救。在这个情况里，基督徒还是会犯罪， 但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已变成新的。我们有可能去过圣洁的生活，有可能行善，然后第四，到了天堂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是圣洁，不会再犯罪了。所以你想要完全不犯罪完全圣洁吗？你死的那秒钟就完全圣洁了，但是上帝不要你计划什么时候死，每天也要对付罪。好，那讲到人性本善呢，刚才今天我们都听过这个加州自尊小组呢有一个结论，就是自尊高的人呢会偏见，会暴力，有各种的不良的行为。那这里所讲的就是说我们的心刚硬缺乏节制，缺乏温柔所以一个用心理学的理论来说人的自尊呢，就是说人要以自己为中心，那当然就没有温柔，没有节制，结不出圣灵的果子嘛。因为他跟圣经所讲的温柔节制，就是没有暴力等等呢，是相反的所以从新纪元的灵媒来教导这个自尊呢，是不足为奇。撒旦是最喜欢散播谣言欺骗我们，叫我们从上帝真理之道上呢偏离的。教会一定要回到圣经。好，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五页的，究竟我们应该不应该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呢？第一点，我们应该留意别人对我们怎么想吗？有时候应该，可是呢，往往我们有三种的惧怕。那我们常常会带一本书来，叫做 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and God is small， 这是圣经辅导里面一位大师所写的。他说我们常常做一个奴隶，做惧怕的奴隶，我们怕三件事。第一，我们怕 people see the real me， 别人看到我的真我。第二，怕 people reject me， 别人不接纳我。第三，怕 people hurt me， 怕别人身体上情感上语言上性方面虐待我伤害我。这本书的结论是，或者是解决方法，不是结论，是第二部分 的开始，是我们先要敬畏上帝 fear God， 而不是怕别人。所以有些的惧怕别人的评价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没有先敬畏上帝。可是有一些的别人的评价是有用的，是必须的。因为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设立了三个制度，就是婚姻家庭、工作文化、安息和敬拜。简单的说，家庭、社会跟教会那这些都有一些权威性的人物要扮演一些的角色的，父母亲教导小孩子，老师教导学生，教会牧养会有政府、警察要管理公民。所以当警察说你开车违规了，或者父母亲要责备孩子不听话做错事那这些是人必须要听的。因为上帝设立了这三个制度，在他管理宇宙的制度，你可以叫它做约covenant， 这个约里面，所以这个约里面有一些责任的人物， people who are responsible。 所以呢，这些人呢有责任来做一些的评价，不，这个不是论断，跟论断不一样这个是他们应负的责任。Okay， 所以我们怎么管理小孩子，那我们带过很多的书来子女心父母情，英文是 Shepherding a Child's Heart， 少年的有 Age of Opportunity， 你好好去看这些书我们要给孩子们不是一些光是一些好玩的东西吸引他们来主日学，来摇篮班，来我们的少年团契，乃是说究竟他们怎么样用他们的悟性敬畏神，认识真理，用他们的感情爱慕神，用他们意志站立刚强，为了义的缘故过圣洁的生活，甚至服受苦也这样做。那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少年儿童小孩子甚至服最小的小孩子的老师们呢，我们有责任教养孩童，教他们走当走的路的，那这个是责任所以有的时候呢要听一些上帝所差派的人对我们的评语。 好，我们现在呢回到心理学与圣经的第一份的神学的反省啊，中间啊，请翻到第三页。我们听到很多关于不健全家庭背景的理论，那究竟啊事情的因果关系，就是什么东西影响什么东西，我们怎么来看呢？30多年来，亚当斯 J.E. Adams 就是圣经辅导学的创办人呢，其实呢圣经辅导学呢严格来说不是亚当斯创办的，因为呢从宗教改革马丁路德以来，牧师们就用神的道、神的话语、圣经来辅导的。不过心理学冲进教会之后呢，我们身为教会呢自动的放弃了我们长子的名分。那基督徒有什么很容易记的？那基督徒做辅导跟非基督不一样的，很容易记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谁都会背，对不对？每个星期天听这个祝福的，我们都有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有父神的慈爱，有圣灵的感动，还有圣经，还有教会跟教会一切的属灵恩赐。OK， 这个是非基督徒没有的。曾几何时，我们丢弃了我们长子的名分，让世俗心理学理论冲进教会啊，任行其道。好，亚当斯呢，他常常被诬告、被曲解、被逼迫的。这些基督徒心理学家的教科书里面常常说，你看亚当斯什么都不懂，光是讲罪，又不考虑到人的身体上的因素。不是的，完全错了。从亚当斯第一本书他就说很多身体上的因素的啊，比方说假如我们睡眠不够的话，和吸迷幻药啊 LSD 的病症啊是差不多的，是啊，弯拖拖的啊。那所以我们身体上的因素是有的，特别吃了一些忧郁症的药之后，你肯定有化学的不协调。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圣经辅导愿意和一些诚实的医生，不是心理学家，不是接受心理学理论的精神科医生，是诚实的内科医生合作。我们很愿意跟一些诚实的内科医生合作，究竟我们这些要接受辅导的人身体上有什么毛病啊？是不够睡眠吗？不够运动吗？啊，是有胃病吗？究竟是不是脑神经？那有些情况是有脑神经的啊的错乱的，但是不是所有。很多时候我们一般啊去看啊心理辅导的那些 depression 忧郁症的，所谓忧郁症，其实我不应该用症这个字，忧郁啊的人呢、啊、这个症这个字呢是很误导的，我们把很多东西说成心理病是很有麻烦的啊。我们啊常常以为呢他们是有身体上的因素，其实大部分是没有，我不是说没有，但是很多是没有的。好，我们要考虑到人的身体、人的灵魂，我们要考虑到邪灵，要考虑到物质世界、别人、家人的影响啊等等，那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上帝掌管的。所以你跟圣经呢，你就要好好的读真言啊，寻求智慧，怎么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什么叫灵魂？就包括我怎么回应。比方说，是的，某某人受过家人的虐待，好，别人伤害了我，或者是别人，其实最好用词用的合乎圣经一点，别人在我身上犯罪，这样讲呢就更正确了。好，别人假如在我们身上犯罪，我用苦毒恨来回应吗？那假如是的话，我就犯罪了，你懂吗？再来一次哦，别人在我身上犯罪，我是不是用犯罪回应？假如我的反应本身就是犯罪，那我要处理，所以我需要圣经辅导啊。人文主义的心理学老是要我们去责怪别人，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所谓伤痕？也就是说你要搞清楚是否有人在我们身上、我们生命中犯罪，是什么罪，说清楚啊。有的话，我是用苦读还是用以弗所说第四章的方法来回应？假如不是按照圣经，就是犯罪，就需要神 用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就是说我需要悔改认罪。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不需要圣经辅导的，除非你每一次接受到别人在你身上犯罪，你都是用最圣洁的态度来回应，不然呢，我们都需要认罪悔改。我没有抹杀到别人在我们身上犯罪那些的伤害，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要为我的回应负责。 We are responsible for our responses。 好，所以事情呢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或者是成因。好，现在我们跳到一个，好，我们就来讲这个第四页好了。现在呢我们讲一讲心理学是否上帝的启示。那我们知道呢，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告诉我们，关乎神的事情人人心里都知道，因为神借着受造之物还有在人心中向人显明的。诗篇第十九篇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诗篇十九篇和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上帝的确启示他自己给全人类，叫人无可推诿。神学家称这个叫做普遍启示或者普通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那这个是一种的启示，这个目的不是教导人如何得救，目的是叫人无可推诿。另外一种启示就是圣经里面的就是教导人如何有永生。有的是在犯罪前，就是不可吃那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大部分从创世纪三章以后，就是犯罪后堕落后，我们要信靠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等等。好，所以圣经给我们两种的启示，一种是普遍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一种是救赎启示或者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 心理学是否普遍启示呢？那这个是 Gary Collins 这一类的心理学家提出的理论。当他们说所有的真理都是从神而来的时候，他的暗示 implication 就是心理学是神的普遍启示。那我们华人教会里面除了心理学登这个普遍启示的大庭以外呢还有儒家的思想、老子的思想都被很多的讲员说成是上帝向华人的启示的。只要你留意华人中最流行的讲座讲员作家的话，他们会说上帝向中国人借着老子说话，或者儒家是上帝向中国人所说的话。那心理学也不例外基督徒心理学家就说心理学是神给人类的普遍启示。那请注意罗马书第一章说什么，上帝第一是A 是借着受造之物，就是花草树木日月星，说耶和华造我的是受造之物。二，在人心中，还有三是无言无语没有声音可听的，诗篇十九篇第四节。普遍启示是从上而下，从神而来，没有话语没有声音可听，无言无语，但是叫人无可推诿。什么是心理学？什么是老子、庄子、孔孟之道，还有西方的哲学呢？这些是从下而上，就是从人发出的，而且是从罪人发出，所以肯定有罪的扭曲在人的思想中。所以心理学跟老子、孔子、中国文化不可能是上帝的普遍启示，连影子都不是，连脚印都不是。那很抱歉，很多的很受欢迎的讲员，包括 Gary Collins， 还有很多华人的饱受儒家思想的或者老子思想的讲员，老是向我们推普遍启示。不是的，心理学和人间的哲学、人间的小学一样的都是罪人、堕落的人如何回应神的普遍启示，而不是普遍启示本身，连影子都不是。那你说中国人总是会有点回忆，是的，有回忆，但是什么叫哲学，什么叫做心理学，这个是人的回应，人的回应、okay? 既然是罪人的回应，一定是有错有扭曲的。那我们在这里所讲，你说为什么要扯到普遍启示讲到这个心理学是否普遍启示等等呢？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一方面我们受了 不论是世俗心理学或者成功神学或者老子孔子的哲学或者别的杜威的教育心理学，杜威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你知道吗？教育界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哲学家 John Dewey 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所以他那套东西完全是 人文主义，但是我们都把它当作是经典教育理论来用我们很多时候饱受了心理学教育理论等等的影响。第一，我没有醒觉过来；第二，我们不足够武器去打仗，除非我们有真理的装备，我们需要整全的 a whole package。圣经是要管理，耶稣基督，你的救主是要管你怎么教小孩，怎么教书，怎么做社会工作，怎么做辅导的。我们没有 choice， 没有选择的。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建立基督徒的世界观各位听过我们讲座很多次的很谢谢你们忍耐我重复又重复，但是昨天的举手表示我们在座的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正道的培训 的讲座和课程，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各位呢，不是一晚一天两天得到一些 quick fix 一些的速成 的秘方我某某人有忧郁，某某人被鬼附，我怎么办？我们在这里呢是要建立你的信仰，比你去帮助那个人的问题更重要。再来一次哈，你今天可能有各种的难题，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面对一些的问题，但是假如你自己 的思想你自己的价值观不光是圣经的价值观，还要是全套的，不是 à la carte，你喜欢抓这边，但是你不愿意接受另外的方面，圣经讲到关于人性本善，你不喜欢那个不算数，你还不是一个有一套的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然后我们才去处理一些的个别的问题。好，我来处理几个个别的问题。现在的人因为看到心理医生很吃香，假如孩子想要向这方面发展，请问你有何意见或建议？刚才说过了，你好好的给他灌输神学，初中开始或者五六年级开始，你说我也不懂神学，好，你跟他一起学护教学、伦理学伦理学、家庭伦理学科学与信仰，很重要的，你现在就开始，然后呢他在大学里面打好根基。我建议大学读比较扎实的学科比较好。什么叫扎实？历史哲学。要真的要研究辅导，你可以到硕士班去研究，然后呢去读圣经辅导，之后才去读心理学还不晚的，人生的道路很长，除非上帝要你马上回天家，不然的话为什么不把最好的青春的光阴读圣经辅导，然后呢你最年轻的时候我这次已经开始带初中的主日学材料来你们的城市了好，所以我们往往都是为了孩子的经济的安全打算，究竟上帝要我们做父母亲要灌输怎么的价值观呢？是否灌输跟非基督徒一样的价值观？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向上帝交账？基督徒的爱人如己的精神是否在现今的社会，就是讲自尊、自信、自爱的社会被边缘化呢？答案是是的。如何以爱人如己的精神向社会立足呢？请听我明天晚上的信息，讲基督徒要受苦。那灵恩派的神学说你不需要受苦，你受苦吗？你的信心不够。不是的，这个跟圣经是相违背的。我们在这个社会要站立，是准备好要为基督受苦。 Businessman, you may lose your shirt 我们青年人可能不受朋友的欢迎，打工仔可能会 laid off, 可能被炒鱿鱼。我不是说因为我们 做工作的懒惰，做人又讨人讨厌，所以被炒鱿鱼，不是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真理标准我们持守而不受人欢迎。所以第一世纪的 教会，从头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什么稀奇的。曾几何时我们接受了人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做基督徒是舒舒服服过日子的。For Christians that are suffering low self-esteem, can we still counsel them about the right self-esteem? 首先，我们要这样说：我们往往没有真理的装备去做诊断。We lack the proper equipment before we can diagnose. 我们说他有 low self-esteem. 我以前也说我自己有 low self-esteem.我曾经做过1000人的主任牧师，当时我觉得非常自卑，自我形象很低。后来我发觉这个根本是诊断错了，不过当时我感觉到很可怜很痛苦，其实当时我的问题是，第一，太过介意教会怎么看我，人怎么看我；第二，我又跟别的牧师比较，因为我最不会讲那些讲道理的故事。哎呀，我的小孩3岁的时候有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我最不会讲那种故事。但是我知道我的前任牧师是一位非常英俊有为有恩赐又早死的一位青年牧师，万重人牧师，非常受欢迎的，他就会讲这种故事，我就会不会，所以我的问题是没有信心，没有感恩，而不是 low self-esteem。 真正的问题是我怕别人怎么看我，虽然我懂3种语言有博士学位，但是不表示不会有这种没有信心的错误。所以当时我感觉的是很自卑，自我形象很低。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真正的问题是不信靠上帝会照顾我，不感恩上帝有这么多的恩赐，世代传道人从神学院长大等等等等，我不去感恩，我去跟别人比较，别人会讲故事，我不会讲。你说这么荒谬是吗？是的，不论你有多少才干，有多少金钱，多少的，美貌，都会不感恩不知足。所以刚才说这个 low self-esteem 的问题呢，我们从根拔起，这个问题是那个 diagnosis 本身错了，那个诊断本身就错了。所以呢，圣经辅导是教导你怎么样用真理来看人。所以有些书，圣经辅导学写的书呢，是教你怎么看人，然后教你究竟什么叫重生得救做新造的人。从那里开始，然后我们重新的改变我们对心理辅导，就是辅导的人的问题，重新改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们不接受 DSM-4， 这个是一般心理医生用的所谓圣经，我们不能完全接受世俗的定义的，你知道吗？以前 DSM Diagnostic Statistical Manual，列同性恋是一种心理病，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同性恋的压力团体很大嘛，所以这个 DSM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心理学家造出来的，每几年变一变，有些呢简直空洞到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的，就是没有 define generalized 的一些的 stress or disorder 等等。所以我们诊断本身就要从头来学，欢迎各位去学圣经辅导。今天晚上我就是讲到这里。